好，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一同的来学习约伯记，使我们可以借着这卷书来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也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依靠主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因为我们总是何等的有限和软弱，也世世代代的我们在你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我们也不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原因是什么。但求主赐我们属灵的智慧，就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要常常学习依靠你。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之前已经完成了整个旧约历史书的学习，对不对？那也是贴近到结束，整个旧约历史就已经结束了。那你知道在你学习旧约历史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上帝透过一个一个的人物，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的事件再来教导我们，对吧？透过这些人物的经历，亚伯拉罕、大卫、摩西、以色列民，他们的人生境遇，他们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恩典的、怜悯的、公义的、圣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是糟糕的、败坏的、犯罪的、悖逆的，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透过一个一个的事件来看见、认识上帝、认识罪、认识人、认识救恩、认识盼望。但你会发现呢，仅仅透过事件还是不足够的，对不对？因为事件主要是关于经历和处境的，对吧？所以今天很多传道人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大卫的故事，总是会快速的拉到我们的处境当中，说哎，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学习大卫、学习摩西，要怎么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当然有些事情最终就是要怎么做的，但你发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不仅仅是要怎么做，你需要如何处理你的心，对吧？你如何处理你的心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发现十诫在处理我们的那个真理的原则和标准，对不对？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某个角度来讲，大卫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摩西的故事也确确实实告诉我们做这个是对的，做那个是错的，怎么做的问题。但是呢，其实不仅仅给我们原则标准是实践，也不仅告诉我们做这个是对的，做那个是错的，是处境，是行为。圣经也要处理我们的心，就是诗歌智慧书。因为所有的诗歌智慧书，它没有像实践一样告诉我们这个是对，这对的，那个是错的，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做那样做。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呀？告诉我们如何拥有敬畏神的心，对不对？坦白来讲啊，敬畏神的心啊，是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件事情。因为一生的果效怎么样？由心发出。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强调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来讲，我们理性上也能认同这样做对那样做错，但是他就是没有力量做，对不对？就是没有力量不这样做，没有力量不那样做。为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人心被主的恩典感动才是有力量的，人心被主的道引领才是可以的。你知道当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上帝赐给他或者呼召他，赋予他一个几乎完不成的使命，就是对着以色列人传道，对吧？并且他的传道一定没有果效，就是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就意味着他的传道一定没有果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这之前，以赛亚承担一个如此艰巨的工作之前，上帝先对付了他的心，或者说上帝先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了神的荣耀圣洁，对不对？当他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是不是说，哎呀，这群刚硬悖逆的以色列人太糟糕了，我这个传道干不干，干不了，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对不对？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哦，意思是我不行，我的那批同工也不行，对不对？我的那批会众也不行。在某个角度来讲，以赛亚蒙受上帝的荣耀，蒙受上帝的圣洁的显现，他的心在主的面前降服下来，被主的荣光来充满的时候，他才可以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承担这个使命，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必须对自己说，诗歌智慧书啊，真的真的不断的在处理我们的心，对不对？因为诗歌智慧书不断的让我们看见自己那一颗幽暗的心，在面对处境、面对患难、面对各种各样的糟糕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回应神？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说实话哈，真的很难，或者说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复杂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啊。坦白来讲，信仰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单线条的。单线条的意思就是他在他那里信仰就只分是非对错，只分做这个不做那个。当然要分，但是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向度，一个线条。是非对错是其中的一个线条，做这个不做那个是其中的一个线条，敬畏不敬畏又是一个线条，对不对？你会发现它有好多个线条，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哦，我说好多个线条绝对不意味着这个线条要牺牲掉另外一个线条，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我只要有敬畏的心，我就不用管是非对错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对吧？也不是说我只要管是非对错就不用管我的不用管这个处境了，也不是，对不对？不是说这个线条牺牲掉另外一个线条，而是帮助我们可以更丰富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更丰富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这个丰富度你会发现在诗歌智慧书当中就向我们体现出来了，对不对？你去读箴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箴言在告诉我们什么？很简单哈，箴言在告诉我们这个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典章，顺服神就蒙福，作恶犯罪不遵行神不顺服神就啊咒诅，够不够简单？够简单，对不对？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哦，我告诉你觉得是事实哈。勤劳就致富，懒惰就贫穷。努力就这个义人就这个蒙悦纳，这个恶人就这个被遗弃，对吧？那箴言在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法则，但是请问这些普遍的法则有没有特例呢？哎，还真有特例，约伯记就是一个特例，对吧？今天我们看的约伯记就是一个特例，因为他在告诉我们，不仅罪人受苦，连义人也会受苦啊！不仅不敬畏神的人要遭遇苦难，连敬畏上帝的人也依然会遭遇苦难。那约伯的，根据约伯的整个约伯记的记载，你突然发现人生就没有那么单线条了，对不对？人生好复杂，或人生好那个深度复杂度好重，对吧？哎，你记不记得在福音书当中发现了一件事情，从前西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对不对？然后呢，当时的人问耶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耶路撒冷的人比耶路撒冷一切的人更罪恶吗？耶稣说是不是的？按我们的理解，你看那个楼偏偏倒塌就把你压死了，肯定你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才压死你，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没压到我身上呢？中国人比较喜欢这个理解方式，对不对？为什么四川地震四川拜偶像的多嘛？就中国人都是这个理解方式，对不对？我要告诉你，这个理解方式对了一半，对了一半就是他真该死，就他真该死，这个绝对是他配得的。西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的那18个人是他配得的。这个世界上每一场地震、瘟疫、饥荒死的那些人是该得的，没有问题。但是他错了另外一半，就是错的那半就是 批评那些死的人，说他们死的该得的人，其实他们也该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怎么样？如此灭亡。耶稣的意思是，其实不仅被希罗亚的楼打死的那十八个人该死，其实没被打死的人也一样的。哇，这个就厉害了，对不对？这个就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的单调，好像说就是因为这个人十恶不赦，所以天上劈个雷打下来把他劈了。其实天上劈个雷打下来也应该把我们劈了，这个是事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原来整个约伯记把整个背后的罪恶跟受苦之间的关系几乎讨论的是最深刻的，对不对？整本圣经哈，关于讨论罪恶跟苦难之间的联系讨论的是最深刻的，就是约伯记。虽然我必须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讨论的好像很多地方并不一定符合神学，但是他几乎把这个世界上能想到的罪恶跟苦难之间的关系，能想到的几乎都想了一遍，能说的几乎都说了一遍，对不对？甚至连约伯也几乎能想到的辩解的理由几乎都辩解了一遍，对吧？通常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诶，张弟兄遭遇这些事儿，你看就是因为张弟兄不来聚会吧，你看他家孩子就生病了，你看他这个上帝这么祝福他，他又不奉献吧，你看他的夫妻关系不和，你知道很多人都是这个逻辑的。诶，我得退一步说哈，他说对了一半。就他远离神，不来聚会，不来奉献，不来小组，不来读经，不来祷告，不来灵修，不来亲近神，他所经历的人生、家庭、工作各种的艰难真的是配得的，对不对？因为他远离神就会自然而然带来这些东西，这个是真实的，并不是虚幻的。一个人远离神，远离神的话语，远离真理的时候，他的心会刚硬，他会用错误的东西回应这个世界，回应自己，他也会遭受神的管教和审判，这个是真实的。但是请注意，仅仅这个还是太单调了，你必须还要说的是，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些，就还不仅仅是，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这个里面不是因为他今天没来小组所以孩子生病了，是做不出这个单线条的联系的，而是应该做一个复杂的联系。这个复杂的联系是什么？这个复杂的联系就是在整体上，一个人远离上帝远离真理的时候，他就会遭遇到很多远离上帝远离真理的后果，而那个后果不一定是孩子生病了，不一定是家庭关系不和，有可能是心理刚硬，有可能是对罪越来越不敏感，有可能甚至是发大财，有没有可能？还真有可能哈，甚至有可能是发大财。你不要以为发大财就是上帝的祝福，有可能那个也是上帝管教他审判他咒诅他的一部分。因为越发大财心里越骄傲，越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越刚硬，有没有可能是上帝的管教？有可能的。那我多讲几种这种可能性，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一个具体的罪和一个具体的结果情况就显得太复杂了，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做那种单线条的联系。我为什么说有可能发大财呢？因为我真的遇见过这样一个弟兄。以前一个弟兄家里真的是特别的清苦，特别的贫困，但是这个弟兄在教会真的是很热心，所有的聚会都参加，热心的参与服侍，热心的聚会，热心的祷告，但是家里真的是很贫穷。弟兄姊妹也替他祷告，感谢主，上帝后来真的祝福他，真的带领他，他从一个小生意开始做起，后来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赚了好多的钱。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呢？哎，首先到现在为止这是个好事哈，别说不是好事，到现在为止这都是好事，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接下来坏事发生了，就是当他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开始不来聚会，他开始也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时间参加小组，请问这是不是好事呢？这已经不是一个好事了，对不对？是的，这已经不是一个好事了，这已经伤害到他的生命了， 这已经让他在其中已经被伤害了。纵使看起来表面上他一切富足顺利高升，但是这些富足顺利和高升阻碍了他来到上帝和真理的面前，让他变得越来越刚硬。我知道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在自己，连自己私下的读经祷告灵修也没有了。后来你知道后来上帝管教他，可能也恰巧遇见资金链断裂，他生意走到很艰难的一个境况当中去。当他生意走到一个很艰难的境况当中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开始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开始来祷告，来读经，来参加聚会，来参加小组，来怎么怎么样哈、啊，然后来跟我谈话，跟我聊天。但是我发现很可惜，他已经被这个罪伤害的太严重了，严重到一个地步，他来到上帝面前都动机不纯。为什么动机不纯呢？他就问我说：“陶传道，我已经开始来聚会了，已经开始读经、祷告、聚会、奉献了，请问我什么时候生意能够好起来？”你看哈，我就大概做生意做惯了，已经没法享受神的爱了，对吧？只能来到上帝面前做读经、祷告、聚会、奉献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让他生意好起来。啊不，我说这个问题太大了，因为连他的悔改都带着深深的想要跟上帝讨价还价做生意的心态，连他的悔改都是如此的自私自利，连他的悔改都是没有享受到，没有看见说主为我死，我要为他活。没有看见说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赦免了我的罪，他怜悯了我，他拣选了我，这个才是真正要悔改的那个动力，对不对？而他悔改的动力就是生意不好，因为这个动力绝对是糟糕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因为当他生意重新变好了，他又会重新的回到原来的境况当中，你信吗？是的，因为他并没有经历真正的悔改，他并不是真正的被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真理带到神的面前，他只是被他失败的生意带到了神的面前，他只是想寻求他的生意的成功而已。因为他还记得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属性，但他忘记了上帝是慈爱的。是的，他还记得上帝是全能的，能够帮助他，但他忘记了上帝是公义的和慈爱的。多少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说，有的时候你发现在我们的生命情况当中，我们会特别的强调上帝的某一个属性，而忽略他其他的属性，而我们强调的上帝的那个属性通常都特别切合我们的需要，特别切合我们的无论是心灵的需要还是外在的需要，对不对？但是不要把上帝给割裂了，上帝的属性从来都是一体的，对不对？从来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苦难跟罪恶之间的那个复杂的关系的原因，因为它太复杂了，复杂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就需要谦卑的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各位，约伯记不是读了之后不是让我们知道说，哎，我终于发现密码了，就是说，哎，你看做什么样的事儿受什么样的苦的这样的密码，不是的。约伯记全卷书都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是无知的。就你读完约伯记之后，如果你还不能得出来一个人是无知的这个结论的话，那就很糟糕了。因为你知道哈，整个约伯记都在告诉我们苦难这件事情，一人受苦这件事情，最终你说有没有答案呢？就约伯记结尾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约伯要受苦？没有，对不对？请注意哈，真的没有。你无论怎么说，整个约伯记真没告诉我们说约伯受苦到底是因为什么，他还真没说。他只是把约伯受苦的经过和上帝复兴复苏他的那个经过给我们彰显出来了，对不对？那么让我这样说，在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呀，什么原则呢？就是关乎那些显明的事，关乎那些近前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关乎隐秘的事是属于 耶和华的。是的，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想知道隐秘的事而忽略近前的事，对不对？我们总想扒一扒那些隐秘的事，其实看起来自己好像无所不知一样，但是那些关于明显的近前的事呢，有的时候我们又不屑一顾，对不对？我们觉得是小儿科，20年前受洗班的时候就明白的真理，你再给我讲一遍，小儿科。哦，不不不，那些关乎明显的近前的事就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那不是小儿科。每天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小组奉献服事，这些是不是明显的事？传扬福音委身教会，过圣洁的生活，顺服上帝的律法，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对不对？爱神爱人，这些都是明显的事，这些都是近前的事。那么告诉自己，这就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而关乎奥秘的事呢，坦白来讲就是属于上帝的。关乎奥秘的事，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保持一个最基本的谦卑的态度。这个最基本的谦卑的态度就是，很多时候你必须告诉自己，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只能到见主面的时候我才知道原因和答案。为什么？因为你一旦以为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就会用人的理性主义解构掉了信仰的那个力量。什么叫理性主义解构掉了信仰的力量呢？你有没有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其实就是中了理性主义的毒？为什么我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中了理性主义的毒呢？因为整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在告诉约伯，或者跟约伯辩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跟约伯辩论的内容就是，你之所以遭受这样大的事情，这样大的糟糕的后果，主要是因为你犯了罪，对不对？总而言之，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你为什么失去了你的儿女，失去了你的金钱，失去了你的健康，失去了你的这一切呢？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知道，他们在理性上、逻辑上一直在推理这一件事情。但事实上来讲呢，这也是最无法安慰约伯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约伯不是告诉他，约伯现在所需要的其实还真不是给他讲一通道理，说其实你犯了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约伯真正所需要的就是他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真的不明白，当他真的不明白的时候，只有万军之耶和华的话能够安慰他。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也没有告诉他你遭受苦难的原因是什么，而是告诉他说，你看我创造了大地，你看我铺张苍穹，你看我所做的这一个的整个宇宙的安排的那个奇妙宏伟和智慧，是不是超出了你的想象？在某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觉得上帝有点不讲理？不讲理的意思是他没跟约伯讲这个理，就没跟约伯讲这个什么理呢？就是你遭受苦难的原因，他只是把他的创造大能智慧无所不能彰显给约伯看，对不对？当他把他的创造大能无所不能智慧彰显给约伯看的时候，约伯承认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约伯承认哪件事情？我真的是无知、愚昧、有限、有罪，一个何等卑微渺小的一个人。当然了，你在上帝的创造大能和智慧的面前，确实就是一个有限、有罪、渺小、无知的一个人。各位，当人真正认识到自己就是无知的，就是受造物而已，就是有限的，就是愚昧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对不对？各位，谦卑下来才真正的在上帝的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很多的时候不是道理讲通了他才敬畏神的，是他谦卑下来就敬畏神了。他不谦卑下来，道理讲通了他也不敬畏神。因为道理讲通了，他可以来另外一套道理来反对你的道理，他可以依然不敬畏神，对不对？真正需要的是谦卑下来，他才真正知道说，在上帝面前我何等的糟糕，我何等的渺小，我何等的无知，然后他才可以真正的谦卑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是针对理性主义发起理性主义的方式来跟约伯辩论， 而上帝呢，上帝是根据创造的大能来跟约伯展现。所以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人生是不够复杂的，各种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约伯对他处境的回应也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要先如此属灵的跳过去说，你看约伯太不属灵了，他还抱怨，他还难过，他不会信靠上帝吗？他怎么能够抱怨难过忧愁呢？他应该信靠上帝。你这个没信心，约伯弟兄太没信心。不是的，不是的，约伯的那三个朋友就是这样说的。没有人有资格对约伯说你太没信心，没有人有资格。原因是什么？就是遭遇的苦难，我们需要认真的带着忧伤和谦卑敬畏的心去处理，因为每一个苦难都是需要被处理的，甚至是需要带着同理心去处理的。人一旦陷入到理性主义的泥淖当中的时候，就不容易带着这种丰富的内心去处理了，他就会用一种单线条的方式去面对。那让我用三句话来总结约伯记，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义人会受苦。这三句话是：第一，如果你承认诚实的话，你会发现不仅约伯是这样，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总是常常受苦。你发现不仅约伯是这样，约伯只是全人类的一个缩影而已，我们总是常常受苦。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受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甚至我必须说的绝对一点，连那个唯一的义人耶稣基督都受苦。请问这个世界上谁不配受苦？没有人不配受苦吧，没有人不配受苦。如果连耶稣基督都需要受苦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受苦都是配得的。因为耶稣基督受苦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没有犯一个罪。但这个世界上甚至包括约伯，任何一个人受苦，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必须说都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就是有罪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受苦。但是请记住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理解受苦的原因。请注意，仅仅是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理解我们受苦的原因，但请注意，也仅仅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就不理解，或者说即使这一辈子过完了，我们都不一定理解，我们都不一定找到原因，你知道吗？是的，不一定。所以这句话就把我们放在了人的地位上，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想当上帝了，想当上帝的时候，人就是觉得说我们全部可以理解人受苦的所有的原因，这个只有上帝才能理解，我们不可能的。我们家那个老二，他妈妈在怀孕初期的时候有孕早期的孕吐的反应，但他妈妈以为就是自己胃病，于是就吃了很多治胃病的药。而所有治胃病的药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容易导致胎儿的窒息。当然我们事后去反应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是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医学的原因，对不对？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医学的原因，就是因为孕早期的时候他妈妈吃了很多导致胎儿的伤害胎儿的药物，导致他没有着手。但事实上来讲，这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必须知道有很多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至终一个孩子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而那一个，你必须说，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你必须说上帝就是要赐给我这样一个孩子，这是那个唯一的属灵的原因。而这一个唯一的属灵的原因，我必须来谦卑的去接受，我必须在主的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说这个是我应该有这样一个儿子来夹在我身上的一根刺，免得我不认识主的恩典，免得我太过于春风得意，免得我太过于洋洋自得，免得我太过于不认识上帝的恩典，太过于依靠自己。很多的时候，人就是需要所有的事情 我们所能够明白的理解的是很有限。你知道当我们的那个儿子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去医院做产检，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有很多的问题，当然明显的看出来的就是他没有左手，他只有到手腕，左边只有到手腕。但医生除了这个之外，他说了很多其他的难听的话，那些难听的话包括这个孩子是一个痴呆儿，这个孩子是一个盲人，这个孩子是一个聋哑人，这个孩子是一个各种各样状况的人的那个概率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医学的常识，所有的药物不仅仅会导致一个器官的伤害，它会伤害他整个的身体所有的器官，他的神经，他的免疫系统，他的视觉视力，他的大脑，他的身体所有的层面，对不对？那医生就给我们说了如此多的难听的话。我知道这其实是我没有学完的功课，我没有走完的路，上帝要我再走一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医生说了那么多的难听的话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面对。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知道我要在主的面前，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说不可杀人，对不对？我要告诉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赐的，人没有权利剥夺，对不对？你知道讲这句话是很容易的，当我们决定陪伴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很难的，因为这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一生照顾他，智力、视力、听觉、免疫系统所有的问题，这是压力很大的，对不对？但你知道所有的压力在某个角度来讲都敌不过一个真理，就是不可杀人的那个真理。你必须在上帝面前做这个抉择，你必须在上帝面前来知道你如何的去面对他，因为他没有那么简单。当我们想那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功利主义的，用处境的方式来想而已，因为处境之上还有真理、原则和标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当年我们就为这个孩子祷告，我们就立下心志要陪伴这个孩子一生的道路。但是很感恩，你知道吗？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跟朱琳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主没有将别的重担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可能也知道我们生命太过于柔弱，太过于渺小，以至于担不起更大的重担，于是主只是让他没有左手而已。各位，可能别人听了会不理解，觉得没有左手不是就很糟糕吗？但是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医生告诉我们说不可能只是没有左手，还有很多其他更严重的问题，而主都没有让那些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他会说话，他能看见，他能听见，他也智力正常，他也这个身体免疫力正常，他一切都正常。你知道对我们家来讲，这个是我们不配的恩典。你必须知道这真的是不配的恩典，是上帝特别的保守。所以呢，你知道我给他起名叫慕义，就是饥渴慕义的意思。为什么是饥渴慕义？因为在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我有两个抉择，一个是选择自私自利的犯罪的那条路，一个是选择义的遵守上帝话语的诫命的律法的一条道路。我希望他一生是饥渴慕义遵循上帝话语的人。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你说这是一个苦难，这是一个在人眼中看完的坏事，但是这个苦难和这件坏事其实是复杂的，原因是复杂的，对不对？有属灵的原因，有药物的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的原因。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知道意味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第三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我们总是常常受苦，第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理解受苦的原因，第三但我们总是可以信靠神。我们总是可以信靠神。在世间，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我们每一个人，我可以100%保证的是，我们常常都会受苦。第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有的时候你可以理解受苦的原因， 第三，我可以挑战和勉励的是，我们总是可以信靠神。因为约伯记告诉我们说，其实约伯受苦，约伯在约伯的身上他也无法理解受苦的原因，但是最终约伯记的结尾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信靠神，总是可以信靠神。所以你知道约伯一出场的时候，圣经把他描述为一个义人，对不对？第一章第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不仅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家庭美满的人，对不对？还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大概就是标准的基督徒的样式了，就是我们羡慕的基督徒的样式。又敬畏神，就是又是牧师，又是富翁，家庭还美满，还有好名声，在这人在东方人中为什么自大，就表明他声名远播嘛，人都尊重他。第五节又说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常常为着他的儿女在上帝面前献祭祷告寻求神，这几乎就是一个人间的典范了，对吧？出场即巅峰，信仰上敬畏神，远离恶事，物质上家庭美满，有很多的家产，有多少牛，多少驴，多少骆驼，对吧？然后并且有内在的敬虔，又有外在的名声。内在的敬虔敬畏主，外在的美名，在东方人中为自大。你看起来他什么都不缺，对不对？但是约伯却不是因为他拥有了这一切而著称的。你发现是约伯这个人闻名这个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这一切而被这个世界知道的，对不对？十节经文之后，我们就看见他遭遇了极大的灾祸。首先呢，十三到十七节告诉我们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他的财产，甚至不仅仅是有强盗来把牲畜掳掠了，甚至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可能是火山爆发，可能是天上打雷，可能是这个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天上降下来的火把它给烧灭了。并且他常常会出现一个短语，叫做他还说这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就一个好消息还没报，一个坏消息还没报告完，还说这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又有一个坏消息，这叫什么？这叫祸不单行，对不对？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所以你会发现祸不单行。然后最厉害的十八十九节说，你的儿女正在兄长家里吃饭喝酒，不料狂风从旷野上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就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都死了。然后又加了一句话，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个人就是他的仆人，对不对？你知道所有的人都加了一句话说，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你说上帝，你说这个苦难，你说这个大不大？只留一个仆人去逃脱报这个恶信。不仅如此哦，还没完。接下来约伯第二章又告诉我们，他失去了他的健康，对不对？他失去儿女，失去财物，失去金钱，失去这一切，甚至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一瞬间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这个叫晴天霹雳，对不对？祸不单行。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觉得本来已经从山顶跌到地板上了，没想到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人生遭遇如此巨大的打击，可以说是他悲哀到极致。所以受苦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拒绝这个事实，你发现没有？就很多基督徒其实他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 他会用心灵鸡汤也好，自我激励也好，自我的催眠也好，好像说基督徒不需要面对受苦一样。不是的，基督徒是需要面对受苦的，连约伯都需要面对受苦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想面对，于是我们就拒绝，你知道，拒绝面对他，你会带来很多的怀疑、惧怕、恐惧、绝望、抱怨、自怜等等，都会带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在信仰当中真实的去面对它，而不是去掩盖它。因为你去掩盖不去处理，也仅仅是让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样，其实那个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我们的生命。多说一点啊，基督徒是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我你知道，这过去很多年我总是遇见一些基督徒看起来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没人性，刀枪不入啊，遇见谁都是那一套。其实不，那就是典型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就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没人性，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刀枪不入，不食人间烟火，遇见谁都是从三位一体开始讲起。不管你刚刚失去儿子还是刚刚经历人生的大变，他总是可以从三位一体讲起。不是的，能不能闭口给他一个拥抱呢？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陪着他流一下眼泪呢？真是这样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以手捂口，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背后的真实的艰难和处境，有的时候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背后的复杂度，背后的那个光景也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而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真正去拥抱他，你真正陪他流下泪，那才是真正的爱他的一个表达，他也真正的让他体会到你爱他的一个表达。讲道理可以等过段时间再讲嘛，不一定现在就讲嘛，对不对？最终当然一定要把人家把人往主的道上来带，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一定要把。但是耶稣在复活拉哈路之前还是要哭的嘛，能不能哭一下，对不对？做事还是要做，就是该复活拉哈路还是要复活，该讲的道理耶稣一句都没有少讲，但是该哭的时候就哭一下，对不对？因为连耶稣都在哭，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拥抱他一下，好像哭一下，好像这个帮助他一下，觉得不好好讲道理是不属灵。不不不，或者说我觉得仅仅讲道理不是刚强的表现，有可能只是刚硬的表现。我们什么都不会就会讲道理，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心比较刚硬而已，而不一定是我们比较刚强。哦，但是我要退一步说，你后来千万不要变得不讲道理了啊，道理该讲还是要讲，永远都不能妥协，永远都不能更改，永远都不能不讲，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你在讲道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道理变得丰富一点嘛，让你的道理变得更加的深刻一点嘛，更加的真实一点嘛，更加的有血有泪一点嘛，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所要彰显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所处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面对约伯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面对我们自己，可能我们的苦难比起约伯来小得多得多，对不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有些人来讲。但请注意哦，但是其实张弟兄家经历的那个苦难，可能对你来讲你会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但可能对张弟兄来讲真的是很艰难，只不过你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因为你没遭受他的那个境况。如果你有那个境况，你就知道真的很艰难，真的很需要体会，真的很需要帮助，真的很需要被爱。你知道我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哈，其实呢我是不太你知道那个我在单身的时候就服侍主很多年，我就跟同工们聊天，跟同工们这个一聊就聊到半夜，对不对？ 那个时候一个比我们这个早结婚的哥哥，这个每次聊完了说，哎呀，家里还有孩子，家里还有媳妇儿，一直在看表。我们单身的弟兄就觉得他太软弱了，太不够爱主了，太这个怎么还光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儿？你有没有一点为教会摆上的心智？后来你结了婚，你才发现说他爱主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好好爱他老婆孩儿，对不对？那是爱主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因为你不在他的那个处境当中，你单身的时候，你觉得你聊到凌晨两点，你觉得很正常呀。因为你就是一个单身，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嘛，对不对？啊，但是你依然，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老婆，有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就真实的知道说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当然你时不时的可以聊到两三点钟，你如果每天都聊到两三点钟，你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的门徒，对不对？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对不对？啊，这就是很真实的。所以呢，这卷书来帮助我们，各位，我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人，我们整个信仰跟生命跟处境之间的互动变得，让它变得复杂一点，而不仅仅是单线条的去联系它，啊，因为它没有那么简单，对吧？所以呢，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对吧？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哎，我觉得在这点上就比我们大部分超过我们中间的 99.9% 的人。为什么我说超过了我们中间的 99.9% 的人？因为他们毕竟还沉默的和约伯坐了七天，有些人七分钟都坐不下来，对不对？然后毕竟一句话都没说的撕裂衣服把尘土扬在头上，一连坐了七天一个字都没说，对不对？我们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软弱的人、在这个艰难境况的人，有些人七分钟都坐不下来，去到立刻就高屋建瓴的要表达自己的神学了，高屋建瓴的要表达自己的正确的观念了，啊，没有那么简单。各位多说一点哈，特别是我们去探访的人哈，探访不是去讲一场道，对不对？他不需要再去听另外一场道了，对不对？探访是先听一听那个被探访的人他生命当中的光景，他生命当中的难处，他生命当中的需要，学会做一个聆听者，听一听嘛，闭上嘴听一听，然后多听之后，你才可以带着爱心，带着真实的那一个的爱、安慰、鼓励、劝勉、责备、警戒，那个才真正能够切中人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你们发现一开始他们没有上来就开口，但是我会觉得说他们沉默的还是太少了，最终他们的理性还是占了上风，他开始像一个分析家一样开始分析约伯的苦难的原因，对不对？后来上帝证明说他们的分析是对的还是错的？上帝告诉我们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分析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是错的，对不对？因为上帝说，这三个人讲论我不如约伯，对不对？他们讲论的不如约伯，甚至结尾的时候，上帝要告诉这三个朋友说，你们要奉献礼物给约伯，好让他来为你们代祷，对不对？好让上帝赦免这三个朋友的过犯。然后呢，这是前三章算是一个序言，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三轮的对话。当然我多说一点哈，因为约伯记是诗歌体裁，所以读起来可能稍微难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会看见说其实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三轮对话。首先是以利法、以勒达和索法，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对话当中，以利法说话，约伯应答，然后比勒达说话，约伯应答，最后索法说话，约伯应答。所以第一轮是4到14章，第二轮15到21章，第三轮22到26章，就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一来一回的这一个应答。但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说一件事情，总结一句话，就是他们认为你受苦是因为你犯了罪， 就用这一句话总结他们的全篇的意思。而约伯的回答用一句话总结是，不是我没犯罪，我是无辜的。这是约伯的回答。哎，各位，你记得约伯在回答上帝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回答的？不是，对不对？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去以这种理性主义来回应约伯的时候，约伯说，不，我是无辜的。但上帝去回应约伯的时候，约伯有没有说自己是无辜的？没有，对不对？他开始谦卑，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真的很真的，他说，我从前封为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所以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我说了一次不能再说，我只好以手捂口，我是谁呢？我在你面前如同尘土一样卑微的人。所以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讲了很多的事情，关于神的公义，关于神的怜悯，关于神超越人的理解等等等等。但是最后在38章，上帝自己进入了他们的对话当中，对不对？上帝如何评判他们的对话呢？38章第2节，上帝批评他们三个朋友的发言是说，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上帝的意思是，三个朋友的话是无知的言语，使上帝的旨意变得暧昧不明。在上帝的发言当中，上帝开始说，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呢？然后上帝让约伯，让他们观看整个上帝创造的万物，从星辰到大海，从鸵鸟到公牛。在40章第2节，上帝直接问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然后约伯的回答看起来异常的简单，约伯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神指教约伯，神用大能的创造指教约伯，神用他的威严大能雷声这个创造智慧设计整个宇宙来指教约伯，对不对？然后最后42章也是最后一章，约伯总结了一个陈述说，我从前封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与炉灰中懊悔。所以人啊，人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崇高和圣洁，才能真正的谦卑自己。我多说一点应用，其实如果不认识上帝的崇高、圣洁和荣耀，所有的谦卑都是虚假的，都也只不过是在人类面前做做样子而已。只有真正认识到那一位大能的、荣耀的、全能的、圣洁的、威荣的上帝，才可以从心底里真实的看见自己就是个算个啥呀？尘土，炉灰中懊悔，厌恶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与上帝比起来，自己真的是卑微的、软弱的、无用的。各位，而这恰恰是依靠神的恩典、信靠神、盼望神的起点。我必须再说一次，这恰恰是我们依靠神的恩典、信靠神和盼望神的起点。人越认识自己不行，越能够仰望神的恩典，越觉得自己行的时候，就越不能仰望神的恩典。所以求主来把我们打回到那个起点当中去，我们必须在那个起点当中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要信主10年、20年、30年之后就忘记了那个起点，忘记了那个起点不是长进的表现，而是软弱跌倒的表现。在整个42章结束之后，神告诉约伯的三个朋友说，其实你们评论约伯的话是错的。但是请注意哦，他们评论约伯的话是错的，不意味着约伯就是对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敌人是错的，不意味着你就是对的。哦，这个真很高兴，对不对？是的，他评论你的话是错的，其实约伯在前面很多的回应也是不太对的，对不对？但是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约伯就对了。 神向他显现，神来降服他的时候，他的心态，他的回应就对了，对不对？啊，所以然后呢？他让约伯给他三个朋友来祝福，所以让我这样说，约伯的朋友认为他们总是可以理解苦难，这是错的。我们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可以理解苦难而已。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理解的时候怎么办呢？在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来相信比苦难更真实、更崇高、更坚固的是神的公义和神的主权。是的，因为苦难会变，处境会变，但神的公义和神的主权永远都不会改变，那个是比苦难更坚不可破的。但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受苦受压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觉得我们的苦难才是最坚固的，而神的公义和神的主权变得模糊不清了，对不对？变得越来越好像失去踪影了，对吧？不不不，神的公义和主权从来没有离场过，他永远都是在场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往会假设认为自己有权利理解神做的所有的事情，但事实上来讲，我们没有权利理解神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这一点可能会让人困惑，对不对？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所有的事情？很简单，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人而已。只要你是一个人，只要你承认自己不是神，你就必须告诉自己，我们没有权利理解神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谦卑的态度来问，而不是用愤怒的态度来问。我们需要用谦卑的态度说，主啊，可能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求主赐给我总是可以依靠的心。因为约伯记告诉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并不拥有全部的知识。各位，我甚至说我们今天的读者知道第一章和第二章发生的天庭里发生的那个事儿，对不对？但请注意，约伯到死这一辈子是不知道那个事儿。对约伯来讲，他只能从约伯的第三章开始知道的。约伯只是从约伯记的第二章他经历那些患难开始知道的。但约伯记的第一章天庭里面撒旦跟上帝的对话，他永远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那一个是今天的读者知道的。今天的读者知道了，读了第一章之后，我们再去读后面的，我们知道说，哇，这一切是有原因的，这一切背后是有属灵征战的，这一切背后是有撒旦攻击的，这些背后上帝依然掌权，我们知道，但约伯不知道。而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接受不了，对不对？而约伯不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他只能以什么来回应神呢？只能以信靠来回应神，谦卑自己，信靠神。请注意哦，约伯是不是因为上帝重新赐给了他比之前更多的儿女、更多的金银、更多的牛群羊群，所以他才来信靠的？是不是？不是，对不对？上帝还什么都没有赐给他之前，他就在神的面前看见上帝的大能、创造、智慧的时候，他就谦卑服服信靠神了。只不过上帝赐给他更多的财物、家业、更好的儿女，那只是一个结果而已，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请问上帝有没有对约伯说，哎呀，抱歉约伯，你看哈，我跟撒旦打了一个赌，很遗憾你遭遇了这些麻烦。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吧。是的，让我来告诉你，其实呢，上帝没有说，哎呀，其实主要是我被撒旦给激怒了，我想看看撒旦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看后来就这样了。不不不，上帝没有向约伯解释第一章所发生的内容。约伯一直被蒙在鼓里，约伯好像一直不知道。所以我说，约伯记并不是告诉我们如何理解苦难，而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来信靠上帝。我再说一遍，约伯记并不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来理解苦难，约伯记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来信靠上帝。所以第三点是， 我们总是可以信靠神。所以我们常常受苦，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理解苦难，但是我们总是可以信靠神。这也是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信心本身超越理性的那一个的特点。我常常喜欢举亚伯拉罕的例子，按理性的眼光来分析，亚伯拉罕这一辈子信主白信了。为什么这样说？按人的眼光理性来看，他信了主一辈子什么都没得着，对不对？迦南地也不是他的，子孙也没有天上的星海里的沙，看起来别说万国了，他啥也不是，对不对？但是呢，希伯来书评价说，他们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你必须知道说，信仰的特质还真的不仅仅是今生的应验，信仰最大的特质就是在永恒当中的那个指向。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些，是这一切都夺不走的。约伯记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约伯记却解释了那一位掌管苦难的上帝。再说一遍，约伯记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约伯记却解释了那一位掌管苦难的上帝，解释了他的大能，解释了他的主权，解释了他的智慧，解释了他掌管这个世界。而我觉得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比约伯更蒙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处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明白一切的苦难都有原因，而那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明白，但是呢，我们这些圣经记载下来为着我们属灵的益处，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帝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因为像刚才诗歌所唱到的，你拿走的一切你以自己来代替。是的，上帝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而这一个最宝贵的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根基。所以约伯的处境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一开始尽管他还有钱，但约伯却不是因为他有钱才敬拜神的，对不对？一开始约伯很健康，他不是因为他健康才敬拜神的。所以真正的敬拜不是处于他有好的处境，上帝赏赐给他这一切他才敬拜的。当然我们有好的处境我们可以感恩，但真正敬拜神，约伯记告诉我们，仅仅因为神是神，人是人。真正我们敬拜神不是因为我们处境平顺或不平顺，真正敬拜神的原因是仅仅是因为神是神，人是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敬拜他。想一想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可能远比约伯更多，对不对？我们得到的信靠神得到的证据可能远比约伯更多，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摩西五经，有先知书，有福音书，有使徒书信，对不对？我们处于比约伯更有利的地位上来信靠神，因为在福音当中我们看见整个宇宙看起来最不公义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位无辜的无罪的神的儿子被杀。我们也同样看到神用这一个最大的看起来神的儿子被卖这一件事情来成就最美的一个旨意，就神的荣耀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得到了彰显。新约中的受苦可以从约伯记的受苦当中去理解。如果神可以用最坏的邪恶来成就他的良善，那我们更可以信靠说我们的受苦也可以成就神美好的计划。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信心臣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就会得坚固。因为在这一位新约的救赎主，他在生活上比约伯更公义更完美，而耶稣基督也承受了比约伯更大的苦难，对不对？约伯的忍耐和受苦最终指向了那一位真正的完美的公义的，并且他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十字架的痛苦，我主耶稣基督。 透过十字架的基督，他的受死和三天的复活，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神应许赦免所有悔改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和约伯一样，末了必和救主一同站立。阿们，阿们。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明白，我们常常受苦，有的时候理解，但是总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信靠神而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是吧？这一卷约伯书，约伯记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也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何等的稀少，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何等的浅薄，是吧？我们常常的在各样的经历当中，有的时候就忘记了你的恩典和真理，有的时候太过于关注自己的处境，也有的时候太过于用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分析这些的处境。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整个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而这件事情就是最安慰我们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也成为我们可以去信靠你的源头，因为你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你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们，遮盖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也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凭着这样的恩典来信靠你，靠你而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